하나, 둘, 셋, 치카.
Hello， 你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常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很喜欢去各式各样的博物馆。那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2021年的统计，美国呢是全世界博物馆最多的国家，预计超过33000座。但韩国呢也不遑多让。 截至2023年呢， 韩国一共有913座的博物馆， 其中包括了389座的公立博物馆 跟54座的国立博物馆。 那其中我去过韩国，我觉得比较搞笑的博物馆就是马桶博物馆。那马桶博物馆其实很小，然后它有个小小的公园，然后里面就展示了各种不同时代的 马桶厕所文化，很有趣啊，大家就经常会看到有人在那边逛。那最近呢，为什么讲到博物馆，因为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那个作者里面写了一句话，他就说让我们建立一个博物馆证明上帝的存在吧。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有趣，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跟博物馆相关的一些资料，就发现哦，原来 博物馆出现到现在已经超过2000多年的历史。那英文博物馆的这个museum的这个单字呢，其实是源自于希腊文 museo。 那 museo 这个字呢，其实它原本指的是希腊神话里面掌管这个诗歌、音乐、历史、舞蹈、天文的9位缪斯的神殿。 所以博物馆这个单词，它原本的意思其实是一座致力于学习跟艺术的建筑。那根据这个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博物馆是一种永久性的非营利组织，那在它服务的社会里面呢，为大众来开放，以促进社会发展跟研究、教育还有娱乐为目的， 致力于搜集、保存、研究、传播跟展示人类及其环境的物质证据。那学者们则更进一步的来补充说，其实博物馆就是包罗万象，那主要功能就除了刚刚讲的嘛，研究、教育、娱乐、休闲之外，它也有典藏啦、展示啊、沟通、实证，甚至有传递资讯等多种的功能。 那到了近代呢，其实博物馆更本身就直接成为了一种媒体，也就是说博物馆是一个地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媒体。因为呢，博物馆所拥有的资源其实就包含了各种史料啊、文物、文献，这些都是博物馆作为媒体的资料。换句话来说，博物馆就是一种宣传的手段。 譬如说他宣传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或是某一种特定资讯的传播。那我就想说，如果这句话就讲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宣传耶稣、宣传上帝的博物馆的话，那里面应该要有什么？那位作者就认为， 其实即使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生活的并不完美，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要继续揭示上帝是真实存在的证据，来充实我们人类的生活。譬如说，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跟一般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有什么差异，有什么不同？那我们活着的目的跟一般人活着的目的有什么不同？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是如何去展示我们是如何原谅别人的？还有，当我们经历巨大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又是怎么样去面对的？那当别人看到我们面对这一些问题的回应以及行动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想到，啊，也许上帝是真的活着吧。 马太福音5章16节里面讲到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阿们。也就是说，我们身边的人只有透过我们才能够看见神。老实说，想到这里，其实 我就有一种莫大的负担感，因为我就觉得我就真的是一个罪人啊，我还有很多没有修正的问题，我有很多想法，然后别人看见我这样子的行为的话，又会怎么去想我们基督徒呢？如果要做一个人从我的身上就可以看见神的基督徒的话，哇，对我来讲其实那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而且艰巨的终极任务哦。我想我这一生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完全可以做一个好像好撒玛利亚人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甚至我都觉得说即使我承诺我愿意尽力去做，但我觉得我都会有做不到的时候，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就是非常的软弱无能啊。那但是回过头来讲啊，就是因为我很软弱我很无能，然后我很多地方做不好，所以我才需要神，不是吗？如果我是那种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做得到，那我可能就会把我自己当作神来崇拜了嘛。但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他就不是会赐下耶稣来拯救我的罪啊，对不对？所以想到这里，其实我就会觉得哇，神真的是太爱我太爱我们了，对不对？那我到底何德何能能够让神这么爱我，对不对？我又怎么配让神为我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呢？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就真的觉得哇，非常感谢神。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的，还是大家觉得诶，其实做这些来讲其实都不是太难哈。那我想每个人的状况跟想法都会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这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啦。那今天我们终于要进入出埃及记的第三载了，所以现在呢，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八章。那就让我们在这边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筑险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慈爱彰显，吸引我临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六到第十九节的经文。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伸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阿们。第三灾的经文非常短，对不对？所以呢，换句话来说，就是说我们能够从经文里面得到的资讯就非常的少，那所以在神学上面也相对的留下了一大片需要解释的空间哦。那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已经受奴役了430年，对不对？现在终于他们可以在他们祖先的神，也就是亚威所设立的领袖摩西的带领之下，要离开埃及了。那摩西呢，就把亚威的话传达给埃及王，但是埃及的王法老却声称他不知道耶和华神是谁，所以呢，就开始了一连串的灾殃。换句话说呢，这些灾殃的目的就是要让法老跟埃及人知道耶和华这个神到底是谁。那前面已经有了第一灾灾殃，对不对？那就是尼罗河的河水变成了血，甚至不只是尼罗河，就只要是埃及有水的地方，甚至容器里面的水都变成了血。那第二灾的灾难呢，则是有成千上万的青蛙跳到陆地上面来，甚至跳进了人的家里跟卧室。但到这里，法老还是没有允许摩西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去敬拜亚威，所以现在亚威要降下第三灾了。如果我们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个第三灾跟前面的两个灾难有很多地方不同。首先就是刚讲的，这一灾的经文非常短，只有四节，甚至它是十灾里面经文最短的一灾哦。所以在解读这一灾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需要去对照就是希伯来原文的文本来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内容啊，也就是说似乎有一个面向是当时的以色列人非常清楚的，而我们因为文本没有写，所以对现在我们现在的读者来说，我们就必须要去推敲那这里面审阅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如果可以推敲出来的话，那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第三灾有很大的帮助。好，那今天呢，我们只先来看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这个灾所对应的内容。中文圣经写的是我们刚读过嘛，是有无数的狮子所出现后所产生的灾难，对不对？那我以前啊，光读圣经的时候，其实我就真的很单纯，我就觉得哦，那就是那种会吸人血的狮子，或者是跳蚤，我们叫狮子嘛，对不对？但后来，真是后来哈，就是我在学出埃及记的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希伯来文这里所讲的是一种虫，但是可能不是我所熟知的那种狮子哈，虽然中文翻译是狮子哈。那这个希伯来文单字叫做 cam 呢，那这个学者其实对这个 cam 的含义其实有很大的疑问，因为这一个词呢可能是源自于一个就是叫做它可能是会使什么东西牢固，或者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或者是牢牢依附的这个字的字根上面哈。那所以这翻译过来呢，这个词呢就是一种小虫。好，那因为现在就翻成蚊子啊，或者是蚊蕊，也可以翻成就是像我们现在读到的是狮子哈。那因为这个字会相当古老，所以广义的来讲，它就是一种会咬人的小虫或者是小飞虫哈。那 如果我们去看就是说哦，为什么会讲说是蚊子啊蚊瑞或者是狮子的话，那我们来看蚊子，蚊子这种特性，那或者是还有一种是他们称为叫做萌虫的小型的苍蝇，但是第下一代就是苍蝇，对不对？所以这边呢我们主要就把它想象成是蚊子，但形体不一样，免得混淆。那这种昆虫在埃及自然环境里面有很多，特别是在尼罗河的附近，所以呢有很多学者就认为说啊，这指的应该就是疟疾疟蚊，因为一旦全埃及的青蛙一下子全部死光的话，那么蚊子跟苍蝇必然会滋生到前所未有的数量，因为有那么多死尸嘛。那在这边所描述的这个尘土变为昆虫跟某一些这种瑞类啊，就是蚊虫类，特别是这种潮湿地区会滋生的这些品种，他们会从这个泥沙里面或者是水边大量滋生的这种生态是完全相符的。那再加上这种蚊瑞其实就是一种会咬人跟咬牲畜的，会吸他们的血的一种昆虫，而且它也是会迅速的造成骚扰啊瘙痒或者是传染疾病，那会跟后面的第五灾也就是牲畜之灾就有可能会构成这种连续生态灾难的这种我们所谓的逻辑链，所以会有这样子的猜测。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中文跟韩文译本其实也是写狮子，但这种狮子呢就是一种没有翅膀的微小昆虫，通常这种微小又白色的虫子会寄生在人的身上，那比较主要是在人的身上，其实动物鸟类可能也会有，那从宿主的皮肤里面吸血，那它特别是这种狮子它成虫一天会吸非常多次，所以如果是体狮的话通常会出现在人的头部或者是有毛发的地方。那这种狮子会到处爬行，但是它不会像跳蚤那样子会跳，但不过如果说人居住的环境状况是比较拥挤的，那这种狮子就会非常的常见，因为它们很容易从一个人身上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甚至比方说我们如果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比方说我们去露营啊，去郊外，或者是说去那种比较很久没有人住过的那种空屋，然后也会就是比较容易会遇到这样子的昆虫。那这种东西因为这种狮子他们会把很小的卵产在这种毫不知情的宿主的毛发里面，然后呢它也是在就是靠着这些灰尘啊污垢繁殖，所以呢在第一灾这个埃及所有的这个江啊河啊川啊水全部都变成了血的时候，埃及人可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沐浴的了，那生活环境也通常就会比较脏乱嘛，比平常更脏乱，那当然就很容易造成这些蚊虫的滋生嘛。而且狮子其实也是一种他们就一种就是伤寒斑疹伤寒的带菌者，只是他们不会像蚊子这样子会大量爆发性的生长。不过呢在这个考古研究里面呢就发现其实古埃及人确实是受到这个狮子的困扰是非常大的，譬如在埃及的安提诺伊出土的一把木质的梳子里面就发现有七只头狮，哇好可怕哇，那这个梳子呢可以追溯到公元五六世纪，但是呢有一些学者反对说这个 Ken 是狮子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个经文指明这一灾其实是同时攻击了人跟牲畜，但是呢这些学者认为狮子通常比较不会对牲畜构成严重的威胁，顶多就是会让他们觉得很烦很造成困扰而已。不过传统上第三灾大部分还是会被解释成是就是狮子啦的侵犯或者是骚扰，但我们刚刚讲过了嘛，就是有一些考古证据，所以更进一步的如果我们再从考古跟生物学的研究其实也确实证明古埃及人确实一直受到这些寄生虫的困扰，那这些寄生虫呢就包括狮子跟这种寄生的蠕虫。有一项对木乃伊的检测里面就发现了有 40% 的样本里面有头虱感染的迹象，那另外 22% 的样本里面也显示就是这些木乃伊是有得到疟疾的痕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古埃及人会剃光头发嘛，其实 比方说我们看电影啊，我印象最深刻就电影里面的古埃及人都没有头发哈。那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头发，只是觉得诶，他们怎么都剃光头，原来就是为了要防止这个头虱的生长。那另外他们也会使用特制的双面的梳子来清除虱子跟虱子的那种卵哦。也就是说埃及人其实真的是采取了非常多种的措施来抑制这种虱子寄生在人身上的问题，然后也采取了相应的这个防治措施哦。那其实第三灾有可能涉及的不只是一种昆虫，有可能是多种昆虫，只是它就是泛指这种小型的昆虫。总之呢，在当时这个吸食人血跟动物血液的昆虫所造成的这种灾难，在埃及来说应该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个单字呢就泛指当时埃及人经常遭受的这些昆虫的问题。另外像这种成群出现的昆虫可能不仅出现在埃及，应该也有出现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说到，但是学者们认为以色列人应该非常清楚知道这些昆虫会对人跟动物造成什么样极大的伤害。那综合我们刚刚上面讲的，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重点不在于这到底是哪一种虫哦。那只要把它理解成是它就是一种会附着在人类跟动物身上，然后并且会引起疼痛的昆虫就足够。因为我经常在想，我们现在的虫到底跟2000年3000年前的虫到底，或者是3500年前的虫到底一不一样啊？有可能不一样，有可能那时候有的虫现在没有，对不对？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就会去找这方面的资料哈。那刚刚讲的就是我所找到的资料哈。那其实重点我们要看哦，就重点我们的神也就是亚威在这边，其实他不是要试图去揭示他自己的身份，而是他想要透过第三次的灾难，他到底要向埃及人展示什么，那才是重点。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去寻找的是这一场灾难的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去理解这一灾它的启示到底是什么。好，不知道大家今天学习到什么，今天的感觉好像有点短，对不对？因为其实内容有点多，我怕如果现在马上讲的话，第一会讲不完，那从中间切掉我又觉得不太对，如果全部讲完我觉得时间又太长，所以我决定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哈。好的，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深浸泡在你同在当中，主，你的宝座就设立在这里，主，我们瞻仰你的容颜，
我渴望住在你的殿中，沉浸享受在你恩典里，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意。主耶稣是我唯一渴慕，我主我王，永远要敬拜你，赞美。享受在你爱 永远要敬拜你，赞美耶稣，我的灵魂只爱上你，我愿跟随你一生都不偏离，在你同在里我心喜乐满意。
我们对神来唱，高举你的双手，是我们灵魂的挚爱，主，我们好渴望更深的跟随你。